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听众朋友好，我何玉还有雅芳呢，在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里欢迎你了。
对，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在这15分钟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仔细的看看但以理书里面的内容。
嗯，
这段日子好几回了啊、
哦。
何玉跟我呢都在这里分享但以理书，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自个儿看了但以理书之后觉得但以理书容不容易明白呢？
我觉得但以理书比其他讲到将来的这个信息的书呢更容易看一些。
是吗？
嗯哼，
为什么？
因为啊，在书里面有不少地方已经为我们解释了语言的意思
啊，
我们不用胡乱的去猜去想了，不用估计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
嗯哼，
如果再把这些经文跟世界的历史比较一下，那我们就更加清楚了。
好吧，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跟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讲讲，当我们看圣经预言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要特别留意的。
嗯，特别是有关将来啊，
对，
末世这方面的预言，我们需要学习一下怎么样解释预言，免得我们呢误解了圣经的意思，那就不好了。
嗯哼，的确的确，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哈。
嗯，
上回呢我们提到但以理书是一卷讲到有关将来事情的书卷，也就是说这卷书里面有不少地方是讲到末日的事情，那么要解释这些经文，有些地方呢就得加倍留意。
嗯，
因为圣经讲到末日的预言常常都是用象征性的文字说出来。
嗯，象征性的文字，
是当我们看到这些象征性的文字解释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是啊，在圣经里面，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以及新约的启示录都是充满了象征文字或者是预言的书卷。
嗯哼，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就要小心地找出经文的意思。雅芳啊，
嗯，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不了解什么叫象征性的经文
啊哈
文字啊，
啊啊，
麻烦你解释一下啊。
啊，解释一下好。那先讲讲什么叫象征啊。
嗯，
我们来看字典里面的解释，讲到这个象征，就是说用一些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或者抽象的感情，用看得见的图画或者是形象表达心里面的意思。
嗯，
有的时候呢这样比用我们的言语来说呢更加有利的。
举个例子好不好？
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哈，咱们有句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嗯哼，
这话呢就意思从千里就算是送一根鹅毛来，那份情呢也是非常的重的。
是啊，
能够把看不到的那份情意完全的表达出来。
嗯嗯，那这是用象征性文字把一个意念给说出来了。
是，
你这么一提呢我也想了个例子啊。
哦，
比如说吧，在一些文化很你说落后还是比较原始的那些部落的土人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飞机。
嗯，
在他们语言里呢当然也就没有飞机这个词了。
嗯，
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土人看见飞机从天空经过啊、那他要向他的这个同伴解释他看见什么，然后有什么方法呢？他可能会对同伴说他看见一只大鸟或者说铁鸟在天上飞。
哎，咱们中国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就近代吧，看到那个飞机，想当初看到飞机的时候也讲铁鸟的。
嗯哼，
那么在圣经里面的预言有不少地方呢就是这样把神的信息讲出来的。其中一个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圣经常常用象征的方法来形容我们所相信的神。
嗯，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嘛。
是啊，而且就算有人见过神显现，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呢，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言语啊，讲出来哈、就好像先知以西结，他有几回他就见到神显现了，而先知呢只能用象征的文字 把神的模样形容出来。
是啊，而这个另外讲到将来的事情，特别是跟末日有关的经文呢，圣经的作者一般都是用象征的方法记录下来。
嗯，
因此呢，但以理书里面也有很多象征性的经文。
嗯，所以弟兄姊妹哈，当我们去看这些个记载或者是解释这些预言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嗯，
如果碰到象征性的经文，我们就要找出经文所表达的属灵教训或者是所形容的景象是什么意思，不要就是硬绷绷的照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
对，所以呢，我和雅芳呢就在这儿呢要提一下，解释但以理书里面有关象征性经文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是的，
第一呢，圣经已经解释了象征性的经文，是理解其他象征性经文的一个基础。
嗯，我重复讲讲哈。
嗯，
圣经里边已经解释了的象征性的经文，是理解其他象征经文的基础。
对，比如呢，圣经已经对某一段象征性的经文有了解释，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解释做基础，去了解其他象征性的经文了。
嗯哼，
在但以理书里边，那些个野兽代表了邪恶的政治领袖啊，或者是列国。同样的呢，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些野兽，而这些野兽呢，也是代表邪恶的势力。
是的，
这样把两本书有关野兽的预言做一个比较，我们就更加清楚预言的意思了。
好，那先说到这儿，我们听完了环节的内容之后呢，再继续分享。今天是什么呢？
今天呢是宋天恩的牧者分享。牧者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今天跟你分享了一个就是郑太太跟她的女儿的事情。郑太太是一个拥有豪华住宅的商人，我们见过两次面，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信徒。不久以前呢，我还到过她的教会去听讲道，在那里我碰见她70多岁的母亲。这位老姊妹很和蔼可亲，又很喜欢服侍人，他会帮人刮痧，而且刮痧的效果也很好。那么郑姊妹呢，在教会里面爱教会爱主，奉献很多，常常为一些个福音的工作奉献出他的金钱。那么郑太太这种真诚谦卑的这种态度，让我感觉到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阶层的区别。为此呢，我很敬重他们母女俩。不久以前，我2岁的儿子呢发了高烧，住了医院，连续2天没退烧，到礼拜六晚上，孩子烧到39度多。郑姊妹母女俩呢，带着另外一位姊妹，来为我这个见过几十面的弟兄的孩子，同心跪在地上，祈求主的医治。同时呢，我也就握住我儿子的手，脸贴着脸恳求的求主怜悯和医治。我们的神真是慈爱和全能。我儿子的体温逐渐下降，到了礼拜天早上，烧不仅全退了，化验也正常了，而且呢也可以出院了。我心里面非常感激这些姊妹对我的爱。当然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因为不同的语言呢，不同的财产地位啊，或者是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呢，没有一种真诚的爱的表现。我心里面真是盼望，人跟人之间照圣经的教导，爱人不可虚假。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呐，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活出神的爱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宋天恩。弟兄姊妹，说到爱心 活出神的爱呢，我觉得真的是不光在言语上，在舌头上，真的是要在行为上，
嗯，
要像但以理那样，真的是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呢在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
对
哈哈，
这才能够体现出一个爱哈，特别是爱别人呢、当然
啊，何宇，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爱的话、那爱会催逼我们，会啊主动的会把我们的爱实行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有没有爱心呢，就看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从耶稣那里支取的爱有多少了。
对，
好，那我们话题要回到刚才所讲的象征性的经文解释的一个注意的地方哈。
嗯哼，
刚才呢何宇您说了哈，
嗯，
圣经已经解释的象征性经文是解释其他象征性经文的基础，
对，
这是首先的。那么第二样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圣经没有解释那些象征性的经文，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哼，
好，我们有几个建议，请弟兄姊妹可以牢牢的记住哈。第一，要小心的研究上文下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断章取义，要按照整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去思想，一般呢都能够找出经文的含义。
对，第二呢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可以找一些工具书，比如串珠圣经，有些圣经呢在经文的旁边或是下边把有关的经文列出来的，这种圣经呢叫串珠圣经。又或者呢是找经文汇编，看一看同一个词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又是什么意思。
嗯，
通常呢这会给我们一些线索，了解经文的意思。
好，第三点，有的时候从象征性经文的本身也能够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经文的。
嗯，
比方说盐啊，它能够保存食物，而狮子呢是代表凶恶残暴的事情，羔羊是代表驯良，鸽子呢一般都代表和平。
嗯哼，
猪啊，我们都知道是代表肮脏，是吧？
嗯，
这些一般的普通知识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象征性的经文了。
不错，那说到这儿已经讲到第三个了哈、
嗯、
还有第四，假如圣经没有解释一些象征性的经文，我们自己呢又不能找到其他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那段经文的工具书或者根据，那么我们呢就要保持客观了，等到别人能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去明白，不要随便的猜测那段经文。
对了，如果我们不明白呢，宁愿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比我们去强解经文要好，那解释错了那就真的是不好了。
对，
在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儿。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对，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弟兄姊妹，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别担心，也别瞎忙。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